我们今天的那个信息是重返耶路撒冷。那翻开圣经，路加福音24章32节到34节。好，翻到了，容我来念。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处。34节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边。我们今天讲到是请那个家传传道来为我们讲的题目是重返耶路撒冷。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度过复活节。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今天是复活节，是基督耶稣死后第3天复活的日子。透过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这第24章，我们要来一起思想，来认识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意义。我不会把第24章的每一个字都念过，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在我分享的时候一边听，你也可以一边读，了解这一整章的内容。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呢，通常呢我们会把它看作有3件的耶稣的复活的经历发生，我们会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好让我们能够比较明白。然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想想，在这个24章，他们经历到耶稣复活之前，他们又经历到了什么？在整个24章的背景呢，是在23章里面。23章已记载了耶稣钉了十字架，当时的情形惊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城。我来念一段第23章的经文，在23章的44到48节。那时约有5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伸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2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描述，当时正是日正当中的时候，但是天气却一片黢黑，一直到了下午3点，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天空都是黑的，他们经历到了极大的黑暗。所有的耶路撒冷城的居民们，或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旅客们，他们都看到了。然后经文记载着圣殿的幔子裂开，成了2半。或许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多的人知道，可能当时的祭司他们看见了。最后呢，所有经历到这件事情的人都很懊恼的回去，他们垂着胸懊恼的回家。我在想，这里的回去有可能有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可能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就很懊恼的回到自己的家中。还有一个是原本来到耶路撒冷城，对这个城市蛮有期待的人，他们很懊恼的离开了。按照路加福音的第24章，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三个段落分别的描写有三群人经历到耶稣的复活。第一群人在24章的第一节到12节讲到有一群妇女，他们带着香料要到坟墓去看耶稣，要膏耶稣。后来这一群妇女他们听到了天使对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于是妇女们他们跑了回去，而把这件消息告诉了彼得，彼得也跑到了坟墓去看一看。而第二群经历耶稣复活的人呢，是在13节到35节，有两个离开耶路撒冷的门徒，他们走向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看到有一个陌生人接近他们，跟他们一起谈话，后来他们才认出来这个人是耶稣。而第三群人呢，是在36节一直到53节，经文记载着有11个使徒，他们在聚集的时候，耶稣突然出现，他们遇见了耶稣，经历到了耶稣的复活。在路加福音的这24章的三个段落，描写的这三群人当中，他们分别经历到了耶稣的复活，但是我发觉路加在这里的描写，他们似乎都有相当多的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地方。比如说，在第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路加在描写的时候，一开始都会描写一个时间的句子。比如说，在第一节，路加一开头就说，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对于第二群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在第13节我们可以看到路加描写正当那日，在那一天有一个时候，然后事情就发生了。而对第三群人来说，又是在一个特别的时间，在36节提到正当这些门徒说话的时候，耶稣就出现了。这是路加他在描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共同，我们可以发现共同的元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到，这些要经历耶稣复活的人，他们正预备要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他们正在有一些行动。比如说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一群妇女，他们带着香料要到坟墓里面去看耶稣。然后呢，他们在坟墓里面有了一些特别的经历，他们遇见了天使对他们说话。经过了这些经历之后呢，经文很特别的在第9节描写，他们就从坟墓那里回去了。回去之后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其他的人。在第一段的故事里面还描写到了彼得受到了这一群妇女的影响，他也跑到了坟墓前，低头往里面看，然后他看到细麻布缠绕在一处，于是他就回去了，心里非常稀奇。而第二群人呢，他们在那个关键的时间，他们正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正在离开耶路撒冷。然而当他们认得耶稣之后，33节描述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而对第三群人来说呢，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耶稣出现在他们的当中，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复活。他们这群人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最后经文描写到52节，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十字架上 死了之后，那些曾经跟过他的门徒还有妇女，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还有他们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去，或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感觉到他们好像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他们回去了。彼得回去了，妇女们回去了，这些门徒回去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都回去了呢？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都重返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这是因为耶稣的复活，不过他们究竟是经历到了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的。我想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说一定有非常美好期待，然后有非常让他们感到快乐的回忆，但是耶路撒冷也有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痛苦的地方。耶路撒冷原本让这一群人相当的有盼望，在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都讲到耶稣进城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这群人他们大声的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马太福音提到说合成都惊动了，都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先知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是这么记载，路加福音的十九章记载耶稣将要进城的时候，众门徒都因为见过这一切的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的赞美神。三十八节更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们称呼耶稣是那一位奉主名来的王。耶稣被群众欢迎进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原本是一个非常有欢笑，非常充满期待，非常有盼望的一个地方。但是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变成了有许多眼泪的伤心处。二十三章的二十七节描写到那些有许多百姓跟随了耶稣，那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接着在后面耶稣他经历到了许多的耻笑，耶路撒冷是这一群门徒这一群妇女他们所爱的耶稣被耻笑的地方。在二十三章的三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百姓们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三十六节我们继续看到兵丁们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接着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重复这些官员还有兵丁，无论是有权位的或者是比较低阶的，这些兵丁他们都嗤笑耶稣，他们不约而同的说一句话，你可以救自己吧。然后呢，三十八节提到耶稣的上面有一个牌子，写说是犹太人的王。和耶稣同钉的两个犯人也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不断的有人跟他说：“你可以救你自己吧，你可以救自己嘛。”他们在讽刺耶稣，在讥笑他。耶路撒冷是一群门徒，这一群妇女，他们所爱的耶稣被羞辱的地方。 耶路撒冷也是一个让这一群门徒又伤心又害怕想要逃离的地方。彼得在耶路撒冷三次的不认主，门徒在我们今天看的24章里面第17节，耶稣靠近他们的时候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耶稣看到他们心里面的忧伤难过，在38节，耶稣也对这一群门徒说话的时候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耶路撒冷是一个曾经让他们很有盼望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了一个伤心地。但是呢，在我们今天一刚开始看到的这些门徒，这一群妇女，最后他们都回到了耶路撒冷。究竟耶稣的复活带来了什么能力，使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究竟这一群门徒，他们经历了什么？我信主的这几年呢，每一次经过复活节，然后一直到最近，我越来越能够有一些体会。我觉得我们庆祝复活节的焦点，很可能我们庆祝复活的焦点并不在于我们庆祝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他拥有一个复活的能力，他死了之后可以再生，然后他死了之后他可以战胜死亡。复活节的焦点应该不是聚焦在于耶稣他拥有某一种能力，就好像有的人他有弹钢琴的能力啊，然后他有开飞机的能力，或许有的人他很有接待人的恩赐能力。我越来越觉得四卷福音书的作者他在描述耶稣复活的这一段过程当中，他所聚焦的焦点不在于耶稣他很有一种能力，那一种能力叫做复活。甚至我们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去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他问彼得，你爱我吗？他不是在彼得面前告诉他，哎，我是不会死的，我不怕死亡，别人把我钉死了我还可以复活。他不是用这个角度来彰显他的复活，来告诉我们他复活的意义。更何况呢，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早就已经彰显出他是生命的主，生命在他的手中。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我们可以看到从12到15节描写到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耶稣在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就已经彰显出他是生命的主，他有复活的能力。甚至在施洗约翰在询问他说，你那将来的真的是你吗？他也是这么回答施洗约翰的。他说，他跟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回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前，他就已经彰显了他有复活的能力。我们现在的电影啊，还有小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看一些像超人、蝙蝠侠，然后X 战警之类的这种电影或小说。每个超人、蝙蝠侠的这些电影都会彰显出，哎，这个人他有特别的能力，都会强调，你看他有更大的能力，所以他可以战胜邪恶。其实复活节的重点不在于把焦点放在能力，或者把焦点放在神迹。如果我是在对青少年讲话的时候，我大概会说，你看耶稣他并不是要凸显出他很强，他并不是要凸显出他强到可以胜过死亡，他强到敌人杀死他之后他还可以活过来。尽管耶稣他很强，他很有能力，他是全能的，这是一个事实，他是全能的主，但是这不是路加他所要凸显出的重点。当然复活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可能现在我们所敬拜的都是虚妄。但是耶稣复活了，他做了什么，他复活之后所做的，我想更彰显出复活的意义。所以我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点，是我认为耶稣在复活当中，复活之后他所要凸显出来的复活的意义。妇女和门徒们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们可以改变呢？我认为第一个重要的是，他们看见了耶稣是神，耶稣彰显出神信守他的话语。在第一群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六节，天使对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在第七节里面讲到的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是24章当中的第一个必须。而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到第二群遇见耶稣的人，在26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个应当跟第一个必须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必须的吗？而在第三群人的经历当中，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我觉得门徒看到耶稣的复活，其中一个最大的安慰，还有耶稣的复活所要凸显出最大的意义，其中一个就是彰显出神信守他的话语。神是信实的，神的话语连死亡都不能隔离。耶稣他是神，他所说的话，一切话就是神的话。无论是他近期在活着的时候所说的话，甚至在古时候先知所说的话，都在他的身上一一实现了。 最近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讲到某一个企业家，然后他过世了，然后他的遗产呢，大房跟二房，然后他们的小孩子都在争这一笔遗产，然后二房的小孩子就拿出了一份遗书，说：“哎，父亲是这样子说，交代他的后事的。”有的时候遗书啊，或者是人间的契约，我们不一定都一定可以兑现，这是我们可以时常有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人，所交的朋友，他有可能说话也不算话，但是神信守他的话语，连死亡都不能够隔离。从亚伯拉罕被拣选，摩西经由神赐下律法带领以色列人，一直到以色列人的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他们背离了神，神兴起了许许多多先知，不断地告诉他们神爱他们，要他们悔改。神的计划一直的推动，一直的带领以色列人，从来没有间断，从来没有改变。神有一个拯救世人的计划，他因为爱我们，他所创造的人。这个计划当中，耶稣他必须成为受害者，但是他从未自怜，因为他也是那计划的推动者，他是神，他就是爱。我很感动，在24章的第26节，当耶稣回答门徒问题的时候，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我们听过很多伟人的故事，可能你可以想到爱迪生，想到牛顿，或者是你会觉得贾伯斯非常的伟大。但是有一个神学家，他说从来都没有一个人的出生是为了死亡，只有耶稣的出生一开始就是为了死亡。所以如果有人问基督徒，我看你受的苦也没有比我少多少，为什么你还可以忍耐下去？为什么我看你受的苦也没有比我轻，为什么你还可以快乐地活下去？如果从今天的经文来看，我会说，因为我所信的这一位神很可靠，他的计划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一定会成真。当耶稣复活的消息透过天使告诉这一群妇人的时候，第6节，天使告诉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这里的纪念呢，就是记得、记住的意思。而这一群妇女们，他们立刻在第8节就想起耶稣的话来。耶稣的复活，耶稣对那永恒神永恒计划应许的实现，把他们记忆当中那受伤的、那害怕的、那恐惧担心的部分彻底的医治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在复活节，我越来越感受到说，我们不是在庆祝耶稣他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叫做复活，因为他本来就有，他早就证明他已经有。重点在于他完成了神的计划，重点在于神的信实，他实在是太伟大了。第二个，我们来看耶稣复活后带给了门徒什么，以至于他们可以重返耶路撒冷呢？ 在第十六节，我们看到这两个在路上跟着耶稣谈话的门徒。十六节说到，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这件事情全城震动，整个耶路撒冷的天空都黑暗了。你从耶路撒冷来，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在十六节当中讲到的认识，还有第十八节讲到还不知道，这个认识和知道在希腊文原文的字根字源是同一个字，希腊文叫做 ginosko， 他们的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在这里当中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它有知道，有明白，有发现，有认识的意思。我想耶稣他的复活带给了门徒一个心理上甚至认知上的很大的改变。我们知道，你知道一个人或你认识一个人是不同的，知道和认识好像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它当中有一些些微小的差异。认识是除了知道之外，还增加了一些彼此的关系、彼此了解的成分。耶稣的门徒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传统的文化当中，他们就已经知道有一位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他们都知道神拣选的亚伯拉罕，也知道了神会有一个计划要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有许多的人在耶路撒冷等待这一位弥赛亚。但是这些只是知道，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他。所以我觉得耶稣复活之后带给门徒的第二个很大的改变，是门徒从知道转变成门徒认识他。而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带给门徒的是什么呢？他带给门徒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而不是复仇的生命。当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传到了希律王的耳中的时候，希律王的心里他其实很害怕，是不是那施洗约翰复活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有一种那个复仇情节，就是如果我们看了那个王子复仇记啦，或我们看到一些像基督山恩仇记啦，甚至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我们常会看到这种一个人他曾经被害得很惨，然后呢后来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奇遇，或者他自己的努力，他后来然后又可以飞黄腾达，然后他可以重新回到那原本伤害他的地方，然后他可以开始复仇。我知道有些人会看那个《琅琊榜》，然后就可以看到说，哎，这个元帅，然后他就回到了原本伤害他的地方。希律王他也有这种复仇的情节在他的心里面，他很担心耶稣是不是那一位施洗约翰他复活了。而耶稣告诉门徒的是，我并不是要组成一个复仇者联盟。他在24章的46节到48节说，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说，你们并不是要一起为我复仇，你们要做的反而是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如果我们基督徒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成就，我们很卓越，我们很成功，我们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感谢主，这些都很好。但是耶稣告诉门徒的这最后一番话，不是要我们都变成了成功人士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不是要我们都变得很有成就、很圣洁、很完美了之后才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他告诉门徒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见证是福音临到了我们，我悔改了，我在最终得着自由，我要把这福音、这好消息告诉更多的人。耶稣的复活不是那复仇者的复活，他乃是带着平安，就好像他对门徒所说的，在第36节，门徒们正在说话，他们心里怀疑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门徒将来也是要传这平安的福音，重返耶路撒冷，那原本伤害他们、那原本使他们失望的地方，成为荣耀的、有盼望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耶路撒冷，这一座耶路撒冷可能是你的工作，原本你对你的工作很有期待，很想要一展长才，但是却让你失望了。这一座耶路撒冷很可能是你的爱情，原本你很期待有美好的感情，有好的交友啊、恋爱啊、婚姻，但是却让你失望了。这一座耶路撒冷有可能是你的家庭，原本在家里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有许多的欢笑，但是渐渐的变了样，让你失望了。这一座耶路撒冷甚至有可能是你的教会，你所参加的团契，因为有一些事情让你失望。但是复活后的生命，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永不让你失望，让我们可以重新面对那座我们心里的耶路撒冷。不知道你今天听了这一段信息，你是否找到了跟门徒一样的力量，可以重新回到你的耶路撒冷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爱子耶稣，他的出生就是为了死亡，为了我们而受死。主，他不是要展现出一个他是很有能力、高高在上的主，他乃是要展现出他是那关怀我们，他将神的应许、神的计划完全实现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信实的，你是可靠的，你是我们永远的磐石和山寨。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心中有那曾经让我们失望难过的耶路撒冷的那座城的时候，帮助我们靠着你复活的力量，我们可以重返耶路撒冷，在那复活的日子，也就是我们重返耶路撒冷的日子。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